从脚印的形态，我们可以知道留下脚印的人当时是站着还是在移动。我们可以通过走路姿势来认人，但常常将之与其他线索放到一起进行处理。虽然我的视力差，但是我可以通过我丈夫的站姿和走路姿势从很远的地方就认出他来，也会通过他的身高、体态和穿着的衣服进行判断。而更多时候，我能认出他的原因是他会出现在我预测的地方，虽然我只能看到他模糊的身影。步态分析是研究步行规律的方法，与常规的识别方式有很大差异。掌握这门法医技术的专家称，步态分析能与嫌疑人的运动模式相匹配，但常常就是把从奇怪角度拍摄的质量奇差的闭路电视影像与在警察局拘留室中嫌疑人的步态进行比对。如果罪犯和嫌疑人确实是两个不同的人，通常情况下，专家对他们的身份并不清楚，并且两人着装不同，这样才能保证他们仅以步态模式为基础进行比较。但事实上，一个嫌疑人在不同的环境中，其步态也会有所不同。有时，可能是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被监控，有时他们知道有人在认真查看他们的走路方式。据说，每个人的走路方式都是独一无二的，但是并没有确凿的证据来支持这个理论。当然，如果每个人的步态都不一样，那么步态分析可能会更加具有可信度。但是个体的走路方式在不同情况下也有所差异。比如，穿高跟鞋与穿平底鞋走路时，穿舒适的鞋子与穿不跟脚的鞋子走路时，单肩背重包与一手提一个包走路时，在鹅卵石路上坡与在平坦路下坡时，我们没有足够的有效信息来证明我们运动时会不会受到这样或那样情况的影响。步态分析已经可以作为法庭上将被告定罪的证据，但是因为这种方法相对比较新颖，所以在确认证据可靠性时要更加谨慎。莱维森爵士阁下是这样描述步态分析的：一个更年轻却科学性不足的领域，所以在进行步态分析时需要十分谨慎。英国的所有法官已人手一份司法入门须知，上面写明了步态分析经过了哪些科学合理的测试和实验，以及在哪些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研究。2013年，在一起谋杀案中，被告被判有罪。后来，被告用一名足科法医提供的专家证据作为上诉依据。2006年，在威森肖的一家麦当劳外面发生了争吵，一名25岁的男性死于枪杀。案件中被指控的持枪歹徒最终被无罪释放，检方败诉。但是如果你是作案团体中的一员，你一定不要做扣动扳机的那个人，因为会被指控犯罪。埃尔罗伊·奥特韦是帮助劫匪逃逸的司机，他在2009年被控联合作案并接受了审问，犯罪事实成立，他被判处27年的监禁。涉案车辆已经被锁定，一个服务站的闭路电视影像显示，在案发前不久，一名男性在这里给车加了油。提供专家证据的足科法医把奥特韦在拘留室的步态与闭路电视影像中出现的那个人的步态进行了对比。上诉时，辩护律师认为，步态分析是一种先进性不足的方法，不能作为庭审证据。而且他们认为足科法医并非合格的法医专家。他们称，这些证据是间接证据。但是，在伦敦聆讯上诉的三名法官考虑到证据的整体性，驳回了此上诉理由。他们认为，主审法官可以判决使用此证据， 并允许法院听取足科医生的意见，针对步态分析的有效性进行讨论。但是他们补充道，他们一般不支持使用足科证据。重要的是，科学家和司法部门应共同努力，确保在法庭上陪审团审理的证据是有科学依据的，符合在线性、可靠性和准确性的标准，经得起检验。跑步时的步态和产生的脚印与走路或站立时不同。保持站姿时，两只脚站在地上，走路时每次有一只脚离开地面，快跑时会有两只脚均离地的情况存在。确切地说，奔跑者是在空中奔跑。走和跑的区别是竞走规则的核心所在。竞走时是不允许跑的，所以这项运动的步态相当奇怪。在此项目中，参赛者可以在保持单脚着地的情况下快速行走。人在行走时有一个称为步态周期的双摆动作，每条腿会有支撑和摆动这两种相位。支撑项占步态周期的 60%， 摆动项占 40%。 每个步态周期都包含着两种相位的一系列转移。在任意时间，一条腿总会处于以下其中一个状态：脚跟着地、全脚着地、保持站立、脚跟离地、脚尖离地和摆动。你可以试一试，在漫步行走时，注意每条腿在步态周期内的不同相位。支撑项以脚跟着地开始，摆动项以脚尖离地开始。从后面的脚跟到前面的大脚趾，我们在行走时会用到整个脚掌。这就是为什么行走时留下的脚印中，脚跟着地和大脚趾离地时留下的印记最为明显，而站立时留下的脚印不会有明显的脚跟和大脚趾的痕迹。